诗人在经上有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唱，我的心呐、啊，你要仰望十字宝架，因为荣耀大军在上悬挂。
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外，过去我们一讲到基督徒走十字架的道路，很多的时候我们很误解，认为一定是在外面很大的一个，或者是逼迫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说是十字架。事实上主耶稣说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背起十字架。我们感谢主，什么叫做自己的十字架和主的十字架其实是分开的。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什么叫做天天的十字架，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他为着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下面就连着讲到忍受罪人的顶撞，或者和罪恶的相争，也包括神的管教。所以我们知道十字架其实是天天临到我们不如我们意不合我们愿的事。我们的十字架跟主的十字架怎么能够搭上关系呢？那就是跟从主。当你一叫主啊，当你一叫主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当我们得救重生的那一个时候，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但是与基督的联合密切与否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我们越与主联合的越密切，我们的生命越成长。神就是借着天天的十字架让我们叫主啊，让我的十字架跟主的十字架就联合，我们就经历了同死同活。十字架上的强盗，右面的强盗，他的十字架因着他承认我所受的是应当的，是该受的，只是这个人没有犯罪。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所以他的十字架就跟主的十字架联合，今天他就在乐园里了。所以今天什么叫做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也就是当我们面临，我们刚刚各位大家都是讲的，就是神就是面临天天的事情，天天的大小事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讲到，你不可灰心，也不可以轻看。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事情太大了，哎呦，我们很沮丧很挫折。事情太小了，那你就觉得是说不要去踩它。你比方说我跟曾长老之间，他如果讲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我心里在想你讲话又好听了。那就这就不是叫背十字架嘛。哦，主我感谢你，现在我感谢你，主，一切都是造就我圣洁的品格。是的，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一切都是为我好。当我接受十字架，好、哦，慢慢我们就脱去了旧性情，所以现在我得到好妻子的称号。
弟兄姐妹平安，我在这里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主耶稣在我身上的作为，他真是把我从罪恶的深渊带到爱子的国度。我下面要讲的见证就是，在我先生过世两年以后，神的祝福在我们家里添了一个小外孙。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子，他跟我住，所以在我们家坐月子。当然我就非常宝贝这个孩子，我给他坐月子，所以每天我就是下班回来就抱着他，然后又煮饭。一只手抱着他，一只手要端很大一锅汤，就是这样端。后来这个手就受伤了，非常痛，那我就要带那些护手的，每天晚上睡觉也很痛。虽然那时候我也不抱怨，因为疼爱孙子，我就忍受忍受。可是到今年六月底的时候，母亲脑部开刀，没有人照顾，我需要圣灵感动，我需要回去照顾他。那我又怕母亲担心我的手，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没有带上那个，可是晚上睡觉有时候要带上，不然就会痛。可是在台湾七月份是那个台风的季节， 所以常常有台风，妈妈住的房子地势很低，常常会淹水，所以那次七月十几号的时候台风来了，淹水淹得很多，早上天亮五点钟我就听到爸爸摔了一跤把我吵醒了，我赶快起来，他老人家八十多岁在那边把水往客厅往外面舀，他已经摔跤了，所以我赶快我就去穿上雨衣，就拿起这个盆子来往外面舀水，我就一直赞美主，我说赞美主耶稣，你是啊掌管风掌管雨的主，求主你让风雨啊都止住，可是风雨也没有止住，但是我就是说主啊，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不管怎么样我是属你的人，主你必看顾，就一直这样子祷告，一直这样祷告，一直赞美又唱诗歌，但是我现在记不得我当初讲些什么东西，反正我就一直祷告一直舀水，就舀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妈妈在里面一直叫一直叫，但是如果不把那个水往外头舀，那个水就会淹到床了，那他们两个天还是黑黑的没有亮，那我就一直这样子，后来天亮慢慢水也退了，像我以前的话我就会抱怨了，为什么那个爸爸妈妈叫他们搬家就不肯搬家，那我会抱怨为什么要淋到我，我受了那么多苦，为什么主耶稣你还不怜悯我，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是因为上过这个新生命的课，我知道吧，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而且慢慢的一步步从成长的过程里面让我看到我不要为自己讲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讲理的人，而且我话非常多，常常都是讲个不停，然后每次有什么理就是一定要讲到我赢为止，我的先生每次就说为什么你每次喜欢讲最后一句，我说如果我不讲最后一句你还是要讲最后一句，所以当他走的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当我失去他的时候我就很后悔，所以请你们在座的珍惜你们有吵架的机会，都是神的恩典，都感谢主，感谢主，一切发在我们的身上都是为了造就我们，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的是成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是神的大能，谢谢，把荣耀都给我们在天上宝座上的羔羊，谢谢大家。
如果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怎么要感恩的事情，那我在想呢，最近的一件要感恩的事情呢，就是今天你能够来到这里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神特别的拣选和爱你，神要把他的喜乐和平安赐给你，所以带你来到这个我们这个新生命分享见证的这个哈。我想讲一下学了新生命以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怎么样能够凡事交托主，不要靠自己去做，而是靠神来掌权哈。我讲一个小的例子那是大概一个多星期前，我在星期四上午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有一件事情那我要做一个决定，然后我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已经有了很平安的意念，知道说我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这个事情呢在星期天一定要最后的日子要定下来，那我在想星期四到星期天中间有三天的时间，而我的先生呢是星期四那天晚上出差坐飞机回来，很晚才回来，我就在想说用最快的办法先不管他累不累，先赶快跟他讲，讲完了以后呢，这样子我就可以在星期天之前就把这件事决定了，结果我一跟他讲呢，他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说，他说不行啊，他说我的心里头没有什么感动，那我不同意，他这么讲，我正准备说要开始跟他讲道理一直把他说到答应为止这个时候呢，突然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要用人的办法呢？你以为今天晚上说道理就能够是最快的捷径，你难道没尝过失败的滋味吗？就是费了半天劲结果那条路发现是走不通的，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说你不同意我很能理解，我说我还有三天的时间，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叫主来做主好吧，这件事你呢也等候神祷告神，我说等到星期天我再问你，他说到星期天也是不会同意的，他说我说那你要等候神我说我们叫神来掌权吧这件事，然后我就很平安的去睡觉了，结果星期五他早上六点多就上班去了等到星期五他下班回来竟然进到厨房的第一句话就是跟我说，哎，我看了你的 email， 他说那不是我的 email， 是人家写给我的 email， 他说我看了人家写给你的那个 email， 他说那件事你去做吧，他讲没有问题，我还以为我听错了，我说怎么昨天晚上很肯定的告诉我说不用等星期天他说我是不同意的，这么讲，哇，竟然星期五下班回来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没问题，说你可以去做，那个时候心里头真是尝到说什么叫新生命的路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尝受到这种神复活的大能，死在你的身上生在他的身上发动用不着你去讲理，用不着你去给他 动脑筋怎么去跟他 negotiate 这个事情，所以神自己就很快就解决这个事，所以我的心里头充满了感恩哦，觉得实在是学习操练说怎么样凡事让主来掌权哈，实在是一条很喜乐的路。这是一个见证哈。再讲一下最刚刚发生的，比方说今天晚上，那我想都不想，理所当然我就觉得说我先生今天晚上应该跟我来，对不对？所以我压根就不用去早跟他讲。谁知道到了晚上呢，我就说你待会要跟我去聚会啊，然后呢他就说不行啊，你儿子今天一天都在外面，他有一大堆的作业没做，他说我还要跟他讲作业。我就说儿子啊，爸爸聚会对你有好处啊，你爸爸会变得更好。我讲那我说作业你就自己做好。他就说啊，我知道聚会对爸爸有好处，但是我还是希望爸爸留在家里哈，会帮我一些东西作业。然后我马上就不高兴了哈，我就说你自己一天不做作业，昨天一天不做作业哈，还倒过来是父母欠你的。我就跟我先生说不要理他了，你跟我去聚会就好。然后我先生就说哎，你今晚上好像你是要做见证的，那你这个新生命就学到脑后勺去了。哇，他这一语惊醒了梦中人哈。哇，我马上心里头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感谢主，我说你的安排是不会错的，如果你认为他今天待在家里更好，我说感谢你，这更是提醒我，我的本相实在是很败坏的，那个骄傲自以为是又冒出来了，我说感谢主。哎，心里头就很高兴很平安。忙完以后等到我要出门的时候，那我先生还有点内疚的样子，跑到车库来送我，跟我说你要慢慢开车啊，说不用着急哈。他哪知道我已经心里很喜乐很平安，一路唱着歌就来了哈。所以感谢主，实在是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听了这个这里每一位人的分享以后，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哈，在每件事上来操练，说放下自己的一切哈，完全让主来掌管，然后就可以见证说神复活的大能赐下的喜乐平安。谢谢。
我呢想讲的是，我正好相反，因为我想我今天我没想请我先生来哈，然后呢，然后一直也没跟他说。他呢正好出去，然后五点多可能才我说呢电话，我跟他说，我说了我可能不等你，我要先去，你回来自己热饭吃。后来他说我会赶回去，急急忙赶回去了。赶到家呢我就要开车走，他说了你难道不等我吃个饭吗？我要干什么？他说我也去啊。啊，我说你也去啊。哦，那我等等等，我心想我说你要来又麻烦了，等会儿又该挑我毛病了。不过他还是来了，我很感谢哈。那就像刚才姐妹讲，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其实我也是一个就是很爱讲理的人，就是遇事了老想讲个清楚明白，责任分明，就是自己受不得委屈哈。所以呢这样事情曾经就是说不论是在家里还在工作上，甚至在教会的服事中也都发生过，也引起了很多的不和谐，自己有时心里也感到很不舒服。后来呢我参加也是新生命课程的培训以后哈，我在里边我自己觉得我得到的和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呢，就是说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不顺我心不如我意的事，都是为了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的，我觉得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操练哈。我今天呢特别本来想分享一些我跟先生之间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他知道以后他说了你做你的见证，你不要把我给拉进去了。我想他可能就有点我们家丑不要外扬哈，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做。那我就讲一个我在我工作上的一个小见证。有一天早晨，今天早晨呢我和往常一样就是去我工作的店里去送活然后取活。可这天呢有点不同的就是我那老板娘不知道为什么哈，那天就说话很凶，对我态度就很凶，说话那个非常的就是让我接受不了哈，我都学不来口气。就是说他拿了一件衣服就说了这件需要修补，你帮着做一下。我就这么一迟疑，他一看我迟疑了一下就说你要不愿意我就晚上自己拿回家做。我想他就这样用这种什么求我让我免费的啊，然后来修补这件衣服。那我呢我就知道我这老板娘呢她家里也没机器，她也不太会做活，但是就因为着她说话这态度，我就留了一句话，我说好吧你就做吧。我扭头就开车回家了，一句话不顺耳，我掉头就走了，就扔下就不管了。当我开车回到家以后啊，就为他的态度还在生气。可是呢 我心里也有一点内疚，因为我这老板娘真是，她是知道我是每个礼拜都上教会的，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你知道，所以我心里就有吧，我越想呢心里就越烦。哎呀，我还挺委屈，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呢，求你救我，救我脱离我这一大早就遇到的这个不愉快哈。哎呀，我就祷告着祷告着，突然有一个意念就在我脑海里就出现了，回去道歉。哎呦，我当时听到我就不能接受，我说那这不是我的错，我不要回去道歉的，我多没面子，我从那走出来我再回去道歉去。可是那里头那个意念就更强，说你一定要回去道歉。哎呦，真的，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时候我觉得圣灵在工作。我虽然心里很不情愿哈，但是我还是顺服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就掉头回店去了，我就对老板娘说，对不起，这个还是我拿来我来做。既然老板娘呢一句话都没说，就把那衣服就给了我，就是事情就这么简单的，就是很顺利就解决了，而且一切呢都跟过去又一样了。要为这事情我真是很感恩哈，很感谢主在这件事情上真是操练我来造就我，谢谢。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我这见证可是经过我们可爱的先生同意的哈。感谢主，一年多以前呢，来到TO教会，然后呢有机会参加了新生命课程，让我知道有一个姐妹还想说，哎呀，我们在这边学了两年多的那个新生命课程，我真的好羡慕。我参加了礼拜一早上的那个小组啊，非常的喜欢，因为我们常常特别就像今天这样子，我们借着见证分享啊，还有教导啊，学习啊，真是得着蛮多的。哎，上了一阵子，哎呀，真是每次去都是很盼望去，每次礼拜这礼拜一早上，好兴奋的，让砰砰砰砰的赶快把东西都弄了去了。因为早上九点半开始，有一天啊，明杰就跟我讲要讲一点背光，我那时候还刚到，还蛮热心的，参加了好多个团契，然后还有好多个学习。我有一天突然这么转眼一看，我说，哎呦，我这个人怎么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全排满了？那我也很感谢主，因为我们家的先生真的是我们家里面属灵的那个，借着他来跟我讲话。他有一天提醒我说，哎，你礼拜一不能去了哈。那我也知道我的地位，我真的我们就学会了是这样子。要是在我以前了，我会顺是顺了哈，里面总要评估一下下了哈，要不要跟他讲一讲，或者再争一争哈，反驳一下。因为我想，哎呀，我学的没讲就是了。我想到了新生命课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心里平安，外面和谐。一想到说主他是我的主，我既然说他是我的主，他是我所有事情生活上面所有事情的主，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说我不能去了我就不能去了，这是出于神，我就把他摆下来了哈。也因为这样子能够顺呢，我的那个旧心情一点想奖励，我们刚好几位姐妹讲，这我也是挺爱奖励的，那么讲理的反驳的心情稍微剥掉了那么一滴滴。我知道有好多层啊，我就觉得越学是觉得说只剥掉一滴滴。过了几个月了，有一次在团契里面，一个姐妹来跟我讲说，呀，我们新生命课程又重新开始了，你要不要回来参加？其实在那个是礼拜五的团契，其实在礼拜四我那天就有一个感动，说我应该再回去。可是我说，主若是出于你，事情会成，我就不讲，我就把它摆在心里面。结果礼拜五这么一讲的时候，我也说我看神怎么做，我不讲话，我也不做，我就看神怎么带啊，我都没自可火，笑笑。到了礼拜一早上，我就自然灵修完了，自己坐着我的脚踏车，我每天踏脚踏车在那边踏了半天，八点半了，明杰他突然跑过来说，哎呀，你今天不是要去吗？你怎么不去？我说我有啊，然后要继续踏，我也没等一下他的衣服穿好准备去上班了，他又过来说，你怎么还没去啊？哦，那我想说连着两次了，大概应该是对了哈，所以我就去了。去了那个东方姐妹也是说，耶，你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了哈。过了几个月，我想说我很喜欢的课程我也学得很高兴，可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说神借着这个事情呢让我停止了。可是因着顺服，因着学习那个这个十字架，让我能够脱掉一点。虽然说我学的课程少了很多，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借着这个事件，神在我身上改变了我一点点，不敢讲，一滴滴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更宝贵的啊！我感谢主，也感谢主说， 哎，我们家有一个很宝贝的先生。
弟兄姊妹们好，我这次主要讲的呢是神兴起很多环境给我很多十字架，让我逐渐认识自己败坏的性情。我们的新生命课程很强调的就是要每天要灵修，比如你刚一醒来什么也不要想，先唱诗，让就是跟神交通，不要让什么牛羊鸽子声音跑进来啊。重要的就是要用一句圣经来祷告，就是说拿一个经节来跟神不停的祷告，然后把自己的心智摆上，然后同时这一天上班的时候要反复的用这句话来跟神祷告。当然做的也不好，但是我也就是学着这样来操练。那么最近呢也是我们公司有很大的变动啊，神借着这个暴露很多我里面败坏的东西，都是我原来不了解的，就是别人可能看我这个人看来蛮老实啊，其实我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可能太太也不了解。我在家里吧可以让着他，因为自己一家人嘛，忍一忍没有关系的。但是公司里那些人也不信主，甚至是信邪教的，我干嘛要让着他们啊？我凭什么白白吃亏啊？所以我是不愿意的。我觉得只有神才了解我到底有什么，里面有什么东西是败坏的。然后他也是通过一些新的事情突然让我看到，最近我们公司有一个非常能干的，是原来我的上司，他这个公司大概十几年了，基本上就他对系统很熟，我们都不太懂，他是对我比较好的，比较重用我。同时还有一个印度人是后来来的，他不喜欢我那个中国上司，他就看到我跟那个中国上司比较好呢，他也不喜欢我。然后这个我这个上司忽然离开这个公司了，一方面给我们压力很大，因为大家对着系统都不太熟，另一方面这个印度人他就有点排挤我，我看得出来，因为比较重要的事情他就不来找我。有一次呢一个很大的事情根本就不交给我，然后也做了很久了都做不出来。有一次我忽然收到一个 email， 我一看我就觉得他们这个解决这个事情路子不太对。另外他就找我边上的同事说我们要开个会，然后找四个人来开会，里面就没有我，那意思就是说不要我参与。那么我心里很多怨恨，很多这个苦读的东西，我就想他们也不行哈，做也做不出来，还故意排挤我，然后心里就挺不高兴。而这种意念哈，就可以让你跟他对话，就可以很长很长时间陷在里面，不停的想啊，就是把自己跟这些人比较啊，说他们怎么不如我啊，怎么我的贡献好像更大一些哈，即使这样祷告都出不去的，会陷在里面。后来有一天早上灵修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论爱那一章，我对这个圣经也是很喜爱，也蛮熟的，所以读过去就没什么感觉，因为太熟了。后来我就闭上眼睛就拿那个话来默想，然后那个话就是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就这样默想默想。后来我就觉得神忽然光照我说，我就是一个嫉妒的人，我就是一个自夸的人，我就是一个张狂的人，一下这个丑陋的旧性情的面目就暴露出来。我就向神认罪啊，反正这件事情是过去了哈，感谢神就是借这些事情来暴露我。最近神又暴露我很多其他的也是工作上面事情，让我看到说我上班完全是为了我自己的各种利益，我去上班，我在那里根本不是说在耶和华面前来侍奉神啊，我去上班完全是为我自己，我要让别人看到我的工作有成绩，有提升的机会啊，让我在公司里说的话有权威，别人愿意听我的话或者怎么样，就说我完全是为了这些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神在那里上班。所以造成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看着我好像也努力工作，其实呢有的时候明明没干到八个小时，我也就比如说吃饭时间很长，结果干不满八个小时，可是我就很想回家，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有的时候呢即使坐在那里好像在工作，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工作对我来讲蛮难做的，我就会偷懒，我就说我也累了哈，我就这个事情又很难做，一点进展也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就会在那里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实际上是在浪费神的时间，因为我是在那里侍奉神嘛，借着这些事情来暴露我的工作目的就根本就不是侍奉神。现在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很累但是事情又很难做的情况，我就是祷告，我说主啊，我就是一个爱偷懒的人，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一个人，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也没有力气做事情，我这个事情又太难做，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交给你，求你亲自来做这个事情，你管理我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真是不浪费这些时间来好好的来侍奉你。好，这是谈一点体会。
感谢主。10年前我有站在这个同样的地方做见证，那是我受洗归入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又在这里，真是站在这里就是神的恩典。真的主爱我们，真的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们；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们。真的我算什么，他这样爱我，这么宽容忍耐。在这上了新生命课程，这真是一层奇妙的工作。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今天认识到我的生命，新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神已经按着我的本相接纳了我，我也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自己，然后才能顺服他，才能学会信靠，才能学会交托。真的我信主的时候，神光照，神的灵光照我，让我曾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真的是需要救恩的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心里暗暗的还觉得自己还有好的一些地方，还有一些自己心中很骄傲的地方。在新生命过程学习当中，神的光照下真的看见自己全然的败坏，全然的无助，本乎恩因着信，不但从罪人的角度到义人的身份上的转变需要神，就是在每一天生命的成长中也是靠自己，没有任何达到目的的希望。我真的感谢主。如果说天天背上十字架跟随主就是那些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事情的话，那么就神带领我走到一个地步，就是放眼看上去全是十字架，就是不靠主不呼求主名，实在是自己已经无法走下去了。但是我这么多年不会祷告，经常给自己说一个原谅自己的借口，我们原不晓得怎样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真的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常常有，天父的慈爱非常的遥远。尽管我也知道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真的我也背过，我背过，而且还背的 The word is near you, it is in your mouth and in your heart. That is the word of faith we are proclaiming. And if you confess with your mouth Jesus is Lord and believe in your heart that God raised him from dead, you will be saved. 但这些话停在脑子里，停在脑子里进不进去。真的现在呢，当我知道我每天遇上这些十字架，当我呼求主名的时候，就是在脱去我的旧性情，让我的生命与主的生命连得更紧密。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被天父的慈爱所感动，他的爱那么的打动我的心，那么的深深的征服了我，我才能真正的放下自己顺服在他的面前。我回忆起以前信主以后的经历，再回忆起信主以前小的时候成长的经历，都看见天父的慈爱。我跟我的父亲，他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也就是在认识到天父他多么爱我的时候，我也才认识到我曾经在地上也有一个爱我的父亲，虽然他已经不在，但是我知道天父他有他的美意，我在天上的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计划。感谢他，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平安。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学新生命以后的那个前后的不同的地方，也感谢主能够让我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我信主也有8年多了，以前对那些圣经的经文呢，常常是在停留在一个知识上，一个脑子上。所以我学了新生命以后呢，我突然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你们以为这个圣经里面有永生，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是觉得哎，我们真的是，我读了8年的圣经，背也会背一些了，知道也知道一些了，为什么活出来还是靠我自己在活？那现在学了新生命以后呢，我就知道，一当你靠自己不求告主名，靠自己去做去行的话，那么行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失败的。这就是我也是学新生命一个最大的心得，也是一个体会。若不是我们靠着主，我们自己靠自己做也做不好，还是一定会最后是失败的。这个就是我们到主那边得生命，这我也是一个我学新生命的一个体会。后来又在学新生命以后的最近几个月，我就操练早上的灵修。以前也有，那是不规则的，也会祷告， 也会每天读经，但是呢读了那个新生命以后呢，关于灵修的一方面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每天早晨当自己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默想神的话语，然后到稍微醒一醒以后呢，坐起来呢就唱教会的短歌或者诗歌本上的唱一首，然后反复的唱，安静预备自己的心在主面前，唱完几遍以后呢祷告，就是把经文里面的歌词通过祷告来向神表白，然后呢再读圣经。读圣经我是那样，我是按照那个罗马书，现在是每天读30节，有特别感动的呢也是在这个读经以后的祷告当中，就是交给神。这样呢我就觉得哎呦，一天就把一天的生活都交给主了，不是靠我自己去做什么，我不能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这一天经历就是经历神的复活的大能，经历神的同在，就把这一天求告主，这一天可行的主求你引导我，这天不可行的主求你拦阻，这些东西不要在我身上，因为现在我或死或活都是主的了。后来我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知不觉的过了2-3个月，我问说哎，你们要做见证会，叫我去做见证，哎，我怎么也没有什么好见证，我就觉得这2-3个月来为什么这么一下子就是真正的理解了主的儿子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像就是每一天祷告了以后出去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轻松，虽然你说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不能如意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就觉得主，就像以前我接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说在以前的餐馆里我就会看见这些那些客人就是说很麻烦，你要了这个马上你还没有走回去了他又问你拿一个，就觉得你们小费又不好，然后又这么麻烦，我还有其他事情做呢。但是呢现在呢也不同了，现在我就通过这样祷告灵修以后呢，就我觉得也是这样，客人们的我就乐意去做，心里就没有那种怨言去发出去，因为你是小费不好的，因为你是那些这么忙的时候还找我麻烦的人，我就觉得我想主通过这件事情，虽然是一件很像我们做餐馆的几乎每天都碰得到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么小的事件不是神在改变我们的对象，在改变我们的客人，乃是在改变我自己，这也就是我就是学生新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体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一个灵修的生活是对一天的工作，不管你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学习也好，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你这一天如果是早上有一个固定的灵修读经祷告的一个生活的话，你就把这一天全然的交给了主，然后你这一天去行的话都是靠主的恩典临到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造就我们圣洁的品格，不一定是圣礼敬的，也许是孽敬的，但是神都是为了锻炼我们，就让我们在他的国度中，在他的圣洁中有份。这我想也学习新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OK， 好，谢谢。
我也讲一个自己的小小的见证，我也是一个爱讲理的人，而且我自己还很任性，在家里呢就常常发怨言起争论。学习新生命以后呢，开始操练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慢慢的借着祷告感谢和顺服，好像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而且跟人也更和谐了。就像前几天我在，其实一件很小的事情，我跟我妹妹打电话的时候就跟她讲到灵修的重要性，我妹妹说哦，工作好忙啊，根本没有时间灵修。我为了鼓励她呢，就讲我先生的例子，我说他每天他上班之前总想求神给他一两句圣经节，这样他呢上班呢一天呢就用这个圣经节跟主来祷告默想。我说很奇妙，很多时候这个圣经节对他那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就特别有帮助。我讲到这儿呢就叫我先生，我说你过来，来给我妹妹讲讲你的见证。结果他一口回绝了，说不行不行，没有见证。我就当时觉得很尴尬，我心想怎么没有见证啊，不是整天跟我讲吗？但是知道这是我的十字架了，就赶快祷告，我说主救我救我，我说你看他不要讲见证那就不讲了都好吗？其实我妹妹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她说我相信你说的。结果挂下电话以后呢， 我看见我先生，我又想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讲见证啊？但是就圣灵又提醒我说，你这是在抱怨他。我说哦，主主，赶快救我救我！我说都是造就我，你不让他，你说他不要讲，那就不讲了，都好都好。哎，我这样就心情就平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哈，圣灵就忽然提醒我，他说你不尊重你的先生，你没有尊重他做先生的地位。你对他总是呼来唤去的，来过来，根本也没有商量的口吻。当神灵这样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心服口服，我说主，谢谢你暴露我，我就是这么败坏的人。我说主，求你继续的来造就我，把我造就成一个温柔尊重先生的妻子。所以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情，可是我过去呢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就会发怨言起争了，两个人就不愉快。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借着祷告感谢，好像就很容易顺服，而且呢反而看见是我自己的问题，也就更加渴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也是认识到只有天天接受自己的十字架才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主耶稣是好牧人，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主曾亲口说，他来是为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最后一首诗歌，我主耶稣是生命源。是的，主耶稣是生命权，唯有主耶稣才是生命权。
十字架是罗马刑罚工具，十字架没有什么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家看见十字架是怕。我们今天为什么来高举十字架，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上悬挂。所以十字架，我们天天的十字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天天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事，这有什么？这主要的是说，因为当我们借着天天的十字架和主的十字架联合的时候，死就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心里捉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是必须不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到处跑，这里打电话跟那个人 complain， 哦，这个什么，这个你不会复活的嘛？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自己的苦处到处去讲的话，不会有帮助的。你只有完全交在主的手中，相信神造就我圣洁的品格，相信一切都是为着造就我的。我通过接受，接受，当你接受十字架，感谢主，你不是按人看来我们是软弱，在人看来你这么软弱，碰到事情还要祷告，我们不是，我们乃是交给全能的主，交给复活的主，我们交给他。当我这里我就是死了，我交给主，我与主同时，复活的大能在那里彰显。我想弟兄姊妹的见证，不管是旧性情的脱落，好像事情很和谐的能够平安的过去，不管是怎样，最主要的是我们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原文本是神的大能，原文做爆破力，也就是说福音是有爆破力的。当我们来接受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那个爆破力。所以神的神能，我们当然，我现在很多高科技的人他不能接受十字架，你这么傻接受十字架，因为他以为我们高科技，不管你电能、光能、热能、气能、八能，你没有神能，你不认识这是全能。十字架是神的全能，十字架是神的神能，他我在这里死，他在这里复活的大能要彰显，这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今天听这样聚会，有没有那种感觉，这好像是听到一个刚信主的人他们的一个庆生会一样，有没有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我们信主超过十年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再经历这些事情了，那是不是我们路好像没有走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 今天我觉得我们这那么多人见证，他们无非就是回转到起初的他们小孩子的样式，重新走这个信靠顺服路，以至于说他们生命呢天天都能够经历这样的恩典。我真的盼望说我们大家能够走这条路的时候，天天的，我们不要说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再也好像死掉一样活不过来了，这个真的是应该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所以我今天在这边邀请一下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有这种感动的，老基督徒更欢迎你。新生命课程里面经常强调一点，就是要暴露我们里面的败坏的地方，不要害怕。我盼望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这样一个生命的道路，天天的能够将这样子一个生命呢，真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坐在我里面。要不然我自己也觉得信主越久，其实是重担越来越重，越来越苦。那我们今天就总结，
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天，天使报佳音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天使说，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我们信耶稣信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认定了神的主权，让我们的心被夺回归到主的名下，我们才有平安。世上国家和国家之间没有平安，人跟人之间没有平安，就是人自己里面也没有平安，对不对？一个人，你现在不要怪我跟你没有平安，自己里面有没有平安也没有平安。不是人都像羊走迷了路，但是我们感谢主，耶稣来的目的，他就是要来借助在十字架上的救罚，使人归回，使人与神相合。人因为与神隔绝，就永远不会有平安，只有与神相合才有平安。这就是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大家充满平安喜乐。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两年了，好像就觉得又挣扎，又那么要热心要爱主，但是里面又充满了挣扎。因为为什么？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却靠肉身成全。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得救重生以后，我就预备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所以今天事实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个不是单单只得救重生，而是我指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走得救是靠圣灵入门，我们得救以后生命的成长仍然靠圣灵成长。刚刚各位的见证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向主承认我不行，我接受他做救主，我得救了。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借着天天的十字架，也是主，我什么都不行，我仰望你在我里面来做，仰望主，你是我的主，你去做成一切。所以在生命成长过程也是一个暴露本相的过程，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容易靠神的。我们这个人自我中心，因为吃了那个果子，所以我们是他的子孙嘛，自我中心是非常强的。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通过大家刚刚讲到的灵修，就是与生命的源头相连，我们与主相连，而且神会让我们不断的来靠主得胜的见证，也有会经历很多我们还没有靠主的失败，为的要来暴露我的本相，让我口服心服的，我不要靠自己，我只能靠主。当你口服心服的认识自己一件一点，你就很容易的在这件事上就要脱掉一点。我们感谢主，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我们中间现在有挣扎，有捆绑，我们在那里鼓动，我们在这里心中没有平安的，但要让我们听见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就是你靠着十字架得救重生，你也靠着天天的十字架与主的十字架联合，让你的生命不断的增长。